螃蟹剩三螃蟹，宋金只是菩提永皈依，为一所修十道诸天，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名。你说让螃蟹剩三螃蟹，宋金只菩提永皈依，为一所修十道诸天，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名。诸佛正法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有皈依，为一所修十道为利有情，可愿大觉成名。对吧？所以我们继续回潮的旅行的内容啊，回潮的旅行就上次到了，稍等，让我看一下。类似是中天竺的内容，那真题上面就是说，我们之前已经大体上面说过了，我们通过很多的角度了解佛陀，一些大乘佛教的有他们的不共的特点的解释，包括无量劫以前佛已经成佛，他是这个成道，就像。那个菩萨宝曼论，那个圣用二舍利，佛本身的那个佛曼，菩萨，对，菩萨本身那个传里面，讲的，很多这一类的是一种的实现，有这样讲。那另外一些是说，他就是世俗当中的，如同我们普通的人一样，出生在，这个释迦国。释迦族当中，然后经由特别的因缘走上悟道修行的道路，最后证得菩提，所以基本上有这种。所以另外，佛陀延续下来的很多故事里面呢，这些它其实它根本上面有就是它各自的这个道理在里面，但是因为佛陀是相当知名的人物。所以在整个很多的社会里面呢，佛法传下来的时候，也会有，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有些印度教徒认为说佛陀是佛陀以及释迦牟尼佛，是属于印度教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印度教的人信佛的话，很多比较保守派的印度教的人，他们也不太就是。如果你家里人信佛，他那个是有点排斥的。家里其他人如果信印度教的某一支，这样他也就是虽然说这个佛教是他们的毗湿那个奴的第九个化身啊什么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有，但是说，如果具体讲下来的时候，因为佛教的哲学跟修行的方法跟印度教的这些上面呢，有很多差异。甚至是颠覆性的那些差异的缘故呢，有很多深入学习那些时候就觉得这些是有差异的 因为现在有这个说，我们世界上面很多人也是出于善意，或者是出于就是没有太学习的缘故，可能说世界宗教都是一样的呀，有这样那样的说法，或许有很多是一类的一样的，比如说。创世造物的那一类的宗教，可以说是它前时间的前后，因为说真理的这个传递者，带着这些资讯降临人间的那些说法， 很多有共同性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多神的那些宗教里面，每一种的现象都有一种神性那种的观念。但是像佛教里面的很多，就是尤其是我空性的这些智慧，这些推理的方式，这些上面来讲，它有不共的特点，所以某一些面相可能就是一般的，我们说共同的外的那种的，我讲一些无常啊，或者是生命的难得呀，或者讲某种程度的一些轮回啊，这因果或者是这些呢，讲法上面各有特色的这种的宗教是有的，还有一些是类似于就是说有一类的，尤其是跟印度教的某一些冥想上面比较相似的，图像上面比较相似的。或者是各有各自的那些，包括一整套的那种的修行上面的比较相似的一些，冥想，这类的比较多，所以有些人就觉得那可能他们是一类的，一起的，所以这些上面呢，其实有差别，不是说都是没有那个共同性，也有一定的共同性。这个共同性是什么呢？就有一些是，不论是它基于神学也好，基于其他的，道理讲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宽容啊，一般意义上的某一种的爱呀、忍辱呀，或者这些讲法是一种共通性的。所以说，佛法有它自己的一个源流，或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整个就是扩散到世界很多地方。以及在其他地方又有衰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嘛，所以了解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些是说，因为佛陀是相当知名的缘故，它促进了很多地方的文化的繁荣也好，哲学思辨这些上面的系统性的那种的思辨，以及理论上面的那种丰富和发达的程度呢，就是受益于佛陀的教法。但是那这个不一定，大家都就是说。承认是影响于来自于佛教，所以甚至乃至于说佛陀没有之前呢，已经有这一这个佛法的那种的。当然我们说先前千佛、过去佛、就未来佛都可能有各自的一些传法这些布道，但是就我们这个时代来讲的话，就我们这个现在所学的这个三藏的这些。传承这些来讲的话，是主要是就是从释迦牟尼佛来的嘛。所以，但是比如说，像现在大家也许听的这个比较少，但是藏地有一些人认为说，奔波的这个教，他们之前就在18000年前或者什么时候已经有各种复杂的或者发达的8000年前或者是18000年前就已经有发达的。这个佛教的，现在学到的，他们认为是那个，心绕大师的这个言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些把他们归类为自己的一部分，印度教把他释迦牟尼佛看成认为说是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呢、啊，或者是蹦波教认为说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是很早古前的一些传承的下来的这个内容是像一样的吗？或者这是相似的，那这些说法，甚至好像内地以前有说是老子的一个转世或者化身什么的，有具体我不是太，也许用词不精准，但是大概有那种说法，好像，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有100%的证据说过去之前的那种系统性的存在的文字呀。能够考古证实的，那这个你保持一个就是开放，或者是立一个宗，这些上面确实是相契合的。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说你需要新的就是那种的眼界和心界去接受新的这些认知嘛。但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些，但是在某一些领域里面，还是有很多人会这样相信。所以，可能大家各自接触资讯的方式和接触的这个脉络不一样，所以，但是像这种的，就是那这个推到1000多年前它是什么形态，800-900年前是什么形态，1500-600年前是什么形态，接近2000年的时候是什么形态，2200年前的时候是佛教是什么形态，这个是 通过就是有根有据的，有历史资料或者是文献，有朝圣者，有这个经典论点这些，作为我某一种的，就是不需要争论，有历史的遗迹或者是文献在那边说话的那种方式认知，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不是人被各种就是团体或者是各种势力、各种的这些所就是影响，或者是有特定的用意来就是传播，甚至是错误、荒谬的资讯。这样的时候，很多人没有那个参考点，没有依据的这个就是点的话，那可能容易就是迷失，容易就是产生一些错误的投射或者是这些嘛。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这些，也有其他的，就像这些，大家其实应该，以史为鉴一样，包括以这个考古，以就是出土的文物，以及很多人当时的见闻，有记录的这些，是很重要的，其实。所以呢，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上面，我们看一下。对，我们上次说到那个，众天主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现在就是说众天主的四大圣迹啊，这个部分，众天主的四大圣迹。此中天大小成聚，其此中天界内有四大塔，设为国，即孤独，我看其孤园中，建有四有僧。毗舍离城阎摩罗。园，阿罗园中有塔建在，现在，或者是，七世荒废武僧，迦毗罗卫国，即佛本身城，无忧树建在，彼城已废，有塔无僧。亦无百姓，此城最居偏僻，哎，是偏是加上去的，林木荒多，道路阻塞，往彼礼拜者甚难。方一迷，第四说。三道宝塔阶梯，三道宝阶塔在天中，在中天王城西七日城，在两恒河间，佛当初从刀立天变成三道宝梯宝阶。下阎浮提出，右经左营中废琉璃，佛与中道翻往左路，地势右阶，是佛下来，即于此处置塔， 见有思有生。所以这个里面呢，基本上，说的可以放那些图路线，那图不需要，你只看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行，大概意思是说，就中天竺嘛，还有一个图，另外一个图，就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到，之前说到释迦牟尼佛，他那个就是玄奘。不是玄奘，就是慧超呢。慧超大师去摩揭陀国嘛，就当年是摩揭陀国。他那时候去的时候已经不叫摩揭陀国，但是因为是历史上面的这个也摩揭陀国的这些位置的缘故，还是用当年那个佛陀时代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名字，所以基本上 是这样。所以他们之前的时候稍微去了一些就是中途的地方嘛，所以我们说的那个，那时候就这个国度呢，就是在那个我们阿育达那一带地方嘛。所以在这里说的是中天竺的四大圣迹，说一二三四有四个地方，一个是就是这里面他说中天界内有四大塔。他不是在寻找八个塔嘛？其中一些他寻找到了，没有全部找到。所以其中一个是舍卫国的几孤独，几孤独园嘛，几孤园有寺有僧。这个说的是这个地图上面的，Sarvasti 就是这个地方，Sarvasti、Sarvasti 或者 Sarvasti，这个是那个舍卫国、舍卫城所在的地方。就是离尼泊尔那个上面说迦毗罗卫城嘛，Kapila Vastu，离的就是相对还好，不是那么远嘛，大概开车的话或许要4、5、6个小时有可能，但现在的那种按照国家的分界来讲的话，迦毗罗卫城或者 Kapila Vastu 和舍卫城，Sarvasti 这个地方那之间是分属于印度和尼泊尔两个地方，过去的时候应该各自是各自的地方了。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这个是当然，佛陀有25次还是24次，就是结下安居的地方，长时间说法的地方，很有名的那个孤独长者，还有就是乞托太子，就很多那个有名的这些事情发生的一些地方嘛，好像还有那个。什么，也就有著名的一个医师嘛，他们好像都是这个地方的人了。阿舍世王他也是这个地方的人嘛，所以这个 Sarvasti 现在还有很多遗迹可以看得到，遗迹比较大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孤独园了，即孤独长者。有时候就是七缘精舍，七缘是因为乞托太子和给孤独长者两个人的就是贡献，像植树给或者是乞托太子说树给这个佛陀供养了，他主要是那个孤独长者的这个贡献。所以这里面呢，他去的时候是有僧有僧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这里面我们没有给大家放很多图，但是大家这种就现在的那个遗迹的那些图，大家容易找到。好像也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包括各种就是当时的罗汉的。当然，现在要因为有一些根据一些典籍来去看，说当时的那些故事以及考古出土的地方啊，地下的一些文物啊，出的还是不少的。甚至他们判断说，根据某一些佛典的故事来讲的话。或者佛典籍来讲，这些是属于当时的住的地方，那些是城，那些是什么？具体他们就是寺庙，这些都挖出来的不少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当时慧超大师700多年去的时候，还是有见有思有僧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 应该是那个，之前不是他去那个居士那城嘛，然后应该这个路线呢不是太清晰，因为可能是资料上面的就是残缺的这些原因呢。现在他这里说的这个，毕业离城啊，阿摩罗园，阿摩罗国之前我们说那个是榆树那个，什么，郁甘子的那个树林的其命名的一个地方嘛，也是就是早期的时候经典集结的一个地方了，吠舍离，毕业离城，这个说的是那个白沙里，这像上面有写嘛，恒河边上有个白沙里，就是离现在的，我们所说的，就古代的时候说的华士城，或者是现在那个 Patna，他们说 Patna 城市那个，印度比哈尔省的首府嘛，就离那里很近的一个地方，就是河的这边和那边的差异。所以在这里呢，他说比舍里阿姆罗园当中有建塔，塔有建在，建在，然后但是其他的寺庙已经荒废以后没有僧人。这个地方也是就是佛经里面时有时候出现的一个地方。经典集结也好，或者是佛在这里面讲了一些经啊，那好像最后离开就是这个，外向里去那个毗舍里，或者是去居士那城之前，就圆寂之前，好像佛陀是从这边启程的，就是从那个外向里那边，中途还有讲的一些经啊什么的。所以说这一首已经说这么样的戒道，他没有送死的这样的程度。然后再往北走，那个虚线和实线，这个上面地图上嘛，这个虚线这里有写吗？就是一些是根据那个慧超大师他的旅行记来讲，就是可以直接说那个是他是这么走的，确定的一些线。那另外一些虚线可能是一些他当时可能是这样走的一个猜测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就是方向，大概可能是这个路径走的，所以那接下来第三个地方是迦毗罗卫国，即佛本生城，无忧树建在。彼城已废，有塔无僧，亦无百姓。所以，这个就是尼泊尔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迦毗罗卫城或者国，就是净饭王的那个国度嘛。所以在那边呢，佛出生的地方，然后那边呢。当然去的时候，无忧树下就是生的地方，应该是蓝毗尼园嘛，应该是，但是那个可能在那个，因为蓝毗尼园和迦毗罗卫城两个之间的距离很近，大概也许30公里或者多少公里远的缘故，所以见那边有可能也有无忧树啊什么，这里面不确定这个是指的是那个蓝毗尼园还是什么，但是这可能是迦毗罗卫城吧。所以在这个也已经荒废了，没有僧，没有这个塔，有塔无僧了，也无百姓。这里也有塔嘛，所以他已经找到三个塔嘛，舍卫城、毗舍离和迦毗罗卫城，然后也那边没有人居住，所以它是偏僻的一个地方，林木荒多，道路阻贼，可能中间还有一些强盗啊，什么偷盗的是强盗的人嘛。就是去那个地方很不容易，他说也容易迷路。现在的话，就是没有什么林木，都是平的，基本上都被砍光了。应该是过去时候说从菩提迦耶出发去瓦拉纳西，一路上都是森林嘛。唐玄奘去的时候，现在基本上所有都是就是平原，几乎看不到任何森林。也许山里面也许有，但是公路旁边至少看不到任何森林。所以那些地方估计是就是上千年这样砍下来的结果吧，我猜。然后第四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地图上面指的是那个， 桑加施那个地方，Samgas，所以这个地方是中印度里面从新德里往南走，然后拜佛这个地方，然后回去的一天的时候，其实勉强就是还能回去，但是以前我们去过这个地方嘛，所以当然现在不从新德里，从南方往前往上走，顺着恒河往前走的话，也是就是它就在那个方向。我们只是从北方出发去的而已。但是那边现在有一些那个泰国呀、缅甸呐，那些一些寺庙有。然后，那时候玄奘大师的这个游记里面和其他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具体的位置啊，上面还有一些象征那个天梯的一些，就是遗迹还是在的，说佛从倒立天。讲法以后回到人间，的时候呢，就是从那边就迎接回来的，有这样的，这个传说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记载嘛。所以这里说第四就是三道宝阶，中天王柱城，西七日城，就是他从那边走7天的路程嘛，在这个两个河的这个中间。恒河在两恒河间，是佛当初从倒立天变成三界，变成三界了，就是化神奇的从天上化现出来的，后来就修成了一些象征性的那种阶梯，就是插入地里面的。然后回来阎浮提的时候，就是从说这个三道梯子，当时的现在世间刚刚显现的时候，右边都是金碧辉煌，像金银琉璃的那种三道梯嘛。然后佛玉走在中间，一会儿踩虚空，一会儿走在宝梯上面，其实是显得神通。所以有大梵王、第十天这些呢，就是服侍在左右，下来，所以。这个纪念这个地方的那个塔呢，就是说建有寺有僧，又有就是这些，以当时有这些，就四僧，后来好像就毁了很多不少。有时候佛教的一些圣地，现在有一些耆那教的那些，一些庙啊什么一些点，好像这个地方也是，现在在那个坡上面有一个。大熊那种耆那教的一个小的一个像那个像一样的像龛，然后下面有阿育王的石柱，这个也能看得到。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就现在用的这个，上一次我说他用这个的时候，容易有出现那个有些短的停下来的一些那个状况。然后再说从这边到南天竺国原文里面说，即从，众天国南行三个多月以后呢，至南天国，南天竺国王所住，王有800头像，净土宽极宽，南至南海。东至东海，西至西海，北至中天，衣着饮食人风与中天竺相似，为岩阴少别。土地热于中天，土地所出，累不像水牛、黄牛，亦有少羊。也少有羊，无骆驼、驴子、骡这些的。有稻田，无 苏里吧，那是等，应该是那种的，是黄米是不是黄麦子呀、啊？什么豆类的这些？至于绢帛之熟，我看至于，棉绢之熟，无天总无。王己临守，百姓等，几近三宝，诸事诸僧，大小成聚行。于彼山中有一大寺，是龙树菩萨变夜叉神造，非人所作。并附凿山为柱。那这个好像有听说这个地方，三重座楼，四面方圆300余步。龙树在曰。是龙树在日，寺有3000僧，独供养以15食米。每日供3000僧，七米不解。这个玄奘大师那个游记里面也有的。去却还生，缘不减少。然今此寺废，无僧也。龙树寿年700，方始亡也。所以下面就是做了一首诗嘛。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说从中天竺呢向南行到3个月。那这个里面呢，因为大家可以看那个地图了，就是一个是慧超从韩国出发到那个长安，这个有写嘛。然后从长安南下到广州，这个没有就。不是这个图，对，就是大家可以看那个总的路线图是这样子，因为慧超的前部分的那个旅行的部分是没有在这个记载里面的，所以大家当时可以看这个，说大概当时的很多僧人是这么样去的，他是走海路是明显就是确实的消息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他是从说长安去那个广州，从广州呢乘船，那时候本身。中国或者唐朝那时候叫唐朝吧，大唐，去东阳或者去这个高丽或者是去那个苏门答腊岛，一些地方，就我们所说三佛齐的这些地方，舍利佛舍或者什么的，然后又去这个印度的这个东岸。或者是去伊朗，这个后来那个玄奘不是玄奘，那慧超大师有写的说，从伊朗直接有乘船去中国的，所以他去那个中间经过那个斯里兰卡嘛，也之后去广州。这个之前那个不要说慧超的时候已经是80几多了嘛，那在50几的时候，400多年的时候，那个发心大师他本身也是从那个广州啊这样坐船从斯里兰卡这样走，所以那已经至少在法仙时代的时候那边呢通航的，所以后来过去300多年怎么样的话，当然依然有通航嘛。所以 这样讲的话，这个虚线说是大致的推测，就是说他从广州一路就是沿着这个地方一直到印度尼西亚，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嘛，那时候肯定不叫印度尼西亚，那就是现在他所指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苏门答腊岛嘛。苏门答腊岛，以后在那个什么巨港吧，然后往北巨港对着的地方，都是当时好像是舍利佛设的2个首都嘛，一个北一个南，所以从那边再往上走，沿着这个。去印度的现在的那个，叫什么？加尔各答那个地方，离加尔各答很近的，大概加尔各答开车也许2个小时多，这么样的地方有那种，就是当时很热门，就是在历史上面一直都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因为那时应该是，我看，是不是那个，什么布达尔玛普扯那一条河吧，应该是从藏地的雅鲁藏布江流域 一直流到印度境内，然后是不是说最后流到了那个孟加拉湾的有一条河嘛？所以那边的话，有那个，他这里写的，我看这里有写嘛，就是 Port，Tamarai，Raliput，这里你看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最初的一个。进入印度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嘛，那是以前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很多人海路进去的时候都是从这里进去，然后从这边也可以继续去斯里兰卡，然后甚至伊朗，伊朗的话要顺着这个印度的这个版图的那个边沿去那个地方嘛，就是他这里写的，现在写 West India 那个地方呢，是那个现在的古吉拉特邦，我看，那这里现在应该是属于巴基斯坦的一个地方了，但是再往前一点点的，往下一点的那边是那个古吉拉特邦嘛，就连着古吉拉特邦嘛，那边那下面那个点往上有一条河嘛，那个就是印度河嘛，所以就是过去的时候，就是沿着海路可以走到这些伊朗啊什么甚至更远的地方嘛。大概有这样的一条线，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历史上面比较有名的达摩，以前好像历史书上面写的是达摩立地，就是Tamrali Padi 这个地方，Tamrali Padi 是这个出海口印度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很多商人呐、僧人呐来来去去的时候必经之地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地方，说的从那边就是往他从刚才去的加比罗卫城了很多地方往南走嘛，向南行3个多月以后就抵达南天柱国王之居所也，居所所居之地。那这个具体说的是哪一个国，不是太清楚，其实没有具体写。所以国王有800头大象战象，疆域呢很广。再说南印度，好像会超去的其实不多，因为那个地方像玄奘大师去的比较多。整个大体他也没有去最南的地方了，玄奘大师，但是大体去了不少地方嘛。就是南印度，像那现在叫塔姆纳杜地区，塔姆纳杜的地方。那最下面是。现在是那个叫什么泰米尔那个邦嘛，然后再下去就是斯里兰卡嘛。那大家可以看那个路线图的话，它主要是去中印度、北印度，它最南的地方可能就是像当然这个因为这个地图上面没有办法显示它没有写的地方，但所以大体上面可能是一个。就是靠南的政权，当时比较强大，能够统治到印度的最南方、最东边、最西方的那些，都已经被这个国家所占的疆域很广嘛。所以说，疆域极广，南抵南海，就是到斯里兰卡嘛；东抵东海，就是刚才这个现在叫孟加拉湾嘛。然后西抵西海的话，就是阿拉伯海，应该是阿拉伯海那个西地西海的话，然后北接中天竺，就是北边是中天竺，他之前去的那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呢，也是整体上面衣食饮食这些的风俗呢，就是跟中天竺相似，只是语言上面就是有差别嘛，有一些差别嘛。气候呢，当然比中天竺冬天尤其是更加暖和的一个天气，所以夏天北方也非常热了，就是但是冬天就北方比较冷，南方比较舒服嘛，所以他说气候就是比中天竺更为就是炎热。物产呢，在这里有写到棉布啊，像大象啊、水牛、黄牛、羊也有一些，但是没有骆驼、骡子、驴，然后有这个稻田呢。但是没有这些粟米啊，应该粟米，然后粟米等，至于这个丝帛，绢帛、丝绢这些呢，无天竺都没有 他们不产这些。然后王和麻比较多，他们好像， 麻类的上的一致义务。王和百姓都极为敬信三宝，南方的这个社会，然后寺院呢有这个僧侣很多，大小乘并行。那里面的山里面呢有一座大的寺庙，这个有可能是现在在那个，什么 Jonakot 是不是有个地方叫，龙树海那个好像那个周围的附近。是不是龙树海那地方？现在是一个水库嘛？现在那边呢？现在据说有很多寺庙被淹到那个水库下面了。50、60年代建的一个水库，古代的很多，但是现在那个，Jonakot 好像那边就是有一个原来是一个山嘛，但是现在变成一个湖心岛嘛。那边还有就是有关于龙树菩萨，的一些。那些圣迹啊、纪念馆呢、啊，一些旧的佛像好像现在还管理在放在那边，所以那具体指的是哪一座寺庙，不知道，因为50年代已经很多庙被淹了嘛。但是，他说这个是就是龙树菩萨，就借着夜叉的神力所建造的，并不是人建造的，有当时有这里有这样的传说，所以整个就是凿的。这个《玄奘西游记》《西游记》里面有的，就写的很详细。整个呢，凿山为柱，然后建成的3层楼阁。好像现在在一些图片上面也能找到一个寺庙，就是你石头上面凿上去，然后有比较大的，也许是指的是那个地方。然后，如果我找到，晚上发给大家，在群里面那个地方，也许是其他已经入到湖里面的，这个不是太清楚了。然后四面呢，周长300余步，怎么样呢？就是建成的这个3层的楼阁呢，它有这么样的大小的规模吧。就所以说，这个在龙树菩萨在世的时候，寺里面有3000僧人，然后就国王供他们好像15担米，但是每天吃有吃不完嘛，3000人，然后最后就是一直不减，是一个神迹的一个传说了。但是他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就已经寺院已经荒废，没有僧人。当时就是说龙树菩萨已经就是活了，有些说900年，这里说700年嘛，方才圆寂。有些人说这个算法是根据6纪或者4纪的那种算法，他可能是活了100多岁，但是那样算的，这个我们不知道嘛。但是至少是长寿的，应该有算法。据说就是那个什么。乐行王嘛，他们和他是同命的那个，就是有共同的出生的，好像日期什么的。这样讲的话，可能是跟那个国王是差不多。在他儿子要继承的时候，就是他要，说龙树菩萨，圆寂了以后，他父亲才会死掉嘛，因为他们有共命的那个什么一个传说，所以他儿子呢就，最后让龙树菩萨就是自缢嘛。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其实也是一辈子，不是说几百年、900年那个传说了。可能，但是龙树菩萨说是登，本身是登地的菩萨，他本身应该就是来去自如嘛。但是因缘到了，然后福报众生的那种福报尽的时候，他就自然会以各种方式。但是最后的时候，也是说。他用刀剑砍不掉龙树菩萨头。他说：“我还有，唯一的一个愚业是说，曾经什么伤害一个虫子的什么一个割草的时候，所以用那个草，就是挥一下，就是龙树菩萨就圆寂了。就是这种说法有，割草的时候伤到那个虫子什么的，所以行走在。”南天竺的这个途中，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这个诗在上面就是，大概是因为有一些那个朝朝那些是他填上去的吧。月夜朝朝，路途远，浮云洒洒，洒西归。书信减少，消息断，风急之中难回转。故国远在天边北， 一般孤处，地角西。日南之地，无鸿雁。谁人替我向林飞？所以他也是可能远行的时候去的比较远的地方。南边的话，更是就是森林啊这些可能更发达了。过去的时候，所以旅行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看起来他因为从刚才朝圣的一些这个中天柱的一些地方向南走3个月吧，那肯定还是走了不少的路了。所以这个地图上面的一些线路不是一个绝对准确的路，因为他去现在比如说像说到南天竺去了哪个国家，他没有写清楚那个当时的那个位置呀、国王什么那种朝代哪里建都，这样的话他很难写出来。应该其实不是那个 port，它是进去的地方嘛。它刚才说那个印度必经之路那个地方应该不是现在说的地方，因为那是他开始进去的地方。因为大多数都是海上的，都是从这进的。但是他现在从那个，刚才说吠舍里啊，还有迦毗罗卫城啊，或者是金刚座，还有楞毗尼那些地方往下走的时候，应该是去了往南方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应该是不是？所以地图上面画的应该不是完整的那个慧超大师去的这些地方了。所以应该是说，他要远行去南方3个月，然后又花3个月，肯定要往北走嘛，往西走，或者是他要继续往西走，好像是。所以月夜照着路。途远，他也许是他有时候日以继夜的在路途当中，或许，维萨萨，萨西归的话，那这时候可能他继续还要继续从那个南走，然后向北行，向西行嘛。那这时候可能也许纳兰陀寺呀，这些地方以前我们说到，就是7、8世纪的时候，因为唐朝比较强盛，然后。有各个地方来菩提迦耶呀，或者是一些佛陀的圣地的地方，来自于信佛的很多社会的人去那些重要的一些场所呀，这样的话可能能碰到自己家乡的人呢，或者是一些新来的人，或者是在那边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人。但是越南走的话，应该是人就非常少去那些地方，就书信减少，消息断。就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这里说，月昭昭露，浮云飒飒归，简书参去便，疾风不停回。我国岸北，他邦地角西，日南无所有雁。谁为向林飞？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跟自己的那个，就是国家或者是老家一些地方的，就是很北的、很遥远的这个地方，他现在在就是其他国家的西，从一个在北，一个在这个西，或者说西方。西方的南方，日南无有雁，所以说可能他也没有太多那个跟家乡的这些应该消息中断的，大概是比较孤独的，或者是旅行，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到第七个部分。里面说又从南天北行2个月，就刚才说要往北走，北行2个月至西天国王筑城，此西天王也五六百头象，土地所出，地布及银马、象马、羊牛，多出。 大小二麦及猪豆类豆等，稻米全熟，士多饼超不是，饼麦可能是，如酪酥油，试麦用银钱叠布制熟，王及首领百姓等即为信奉三宝。诸寺诸僧大小成巨型，土地甚宽，西至西海，国人多善歌舞。于四天国不如如此，于四天国不如如此，此国不如此国。又无驾棒舆、棒牢狱、战刑楼等事。这个跟之前说的一样，很多地方没有那种很严酷的那些惩罚的那些，就是机构和地方吧。今见比大事来轻，半过已损。又无天法，处外去者。不讲粮食，到处即便岂得食也？为王首领等处，自备应该是看自祭，是祭祀，自祭粮不食百姓之食。自己携带粮食，主要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说到他又就是往北走了嘛。现在大家地图上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被印度，当然现在有巴基斯坦、印度这样子，过去没有这些名字嘛。所以这里写地图的最下面写了一个加兰达拉，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佛教的中心嘛，就是学府。过去很多人求法，包括一些藏地的僧人，他们去的时候也会去这个地方。这现在这个城市也在的，加兰达拉怎么说的？加兰达拉，这是比较有名的地方。所以说从。刚才的南天竺向北行走2个月以后达到，因为有些时候走可能森林这些的话，那可能比较慢嘛。如果是沿着某一种的海，或者是某一些河往南漂，当然很快了。就是，但是就是如果是船的话，有一些季风什么，有些被走。当然他们这里没有说坐船嘛，应该是旅行嘛，就步行嘛，所以说会快一些，些地方。从北行2个月至西天国，这应该是就是向北向西行吧，大概是 西，因为之前是中天竺去了南，现在是西天国国王城。此西天王，所以说到了这个地方呢，西天竺国王所居的城这边呢，西天王呢，西天竺王由这个五六百头大象啊瞻向，本地物产由这个。面部啊，银子呀、象马、羊牛、大小麦，各种豆类出产比较多。所以因为大家都现在的社会什么都见过，所以说印度啊那些地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食物，有一些可能过去有的，现在也是在继续吃的一些东西吧，我猜。或许当然有很多后来引进的那些谷物呀，或者是某一类的，就是食物，这些也应该会有吧。因为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什么西红柿呀，什么很多是，据说土豆啊，很多是南美啊，很多地方来的比较多嘛。也有以前可能过去的时候，他们本身自己就有的一些食物，这个里面所说的可能也有这类的。稻米则极少，因为是到了西北的方向的时候呢，饮食呢都是说像刚才说的一样， 就北边的是饼子、糙米、糙面、乳酪、酥油这些吃的比较多。靠南方的时候，气候温润呢，这些稻米长得比较多，所以这边呢没有什么太多稻米啊什么的，饮食呢多为这个饼啊，然后糙米呢，然后乳酪啊、酥油啊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所以。那一般在那个时候市场交易的时候，用这个银和还有用那个物交易吧，有些是那种他们出产什么用这些来换嘛。以前很多地方都是物交易，就是既有这个银钱呢、纸钱呢，有些地方甚至，但大多数是金银币或者是其他东西。然后另外的一些是物交易嘛，就是用那些容积量的算法或者重量的算法来去就是。相互交易，这个有一定的彼此的那个，就是市场的那些规矩嘛，就是大概的一个标准价格。所以国王及首领百姓呢，都是极为敬信三宝的，所以寺庙呢，就是有充足的这些僧侣啊，大小乘呢并行，疆域呢很大。刚才说南疆域很大，西也疆域很大，那时候应该有比较大的统治的那些王嘛，所以说西呢，就是一直抵到北边的这个西海边。那边的地方呢，国人呢擅长歌舞，所以其余的四天竺呢都不及这个地方的那些就是艺术啊，那些歌舞擅长的那些程度呢，那边更高，就西天竺。所以那边呢没有就说，用这个各种枷锁呀、棍棒啊去做这个牢狱啊。然后用刑具啊，就是，各种去伤害那种的惩罚，那些事情没有。之前有说嘛，就五天竺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那些牢狱那些是没有，就很多是罚款式的，或者是就是不让接近某一些地方那种，稍微流放式的那种好像有。然而，说现在西边的很多地方呢，遭到这个大食嘛，就阿拉伯人的入侵。那时候大概玄奘大师在印度的时候是阿拉伯国家就是，迅速扩张的一些年代，比如说玄奘大师有写到，他在印度的时候回就是可能是听说的吧，听说见闻的那些里面的闻的那种应该是听到的那种的，然后说大师的那边的一些情况嘛，波斯的情况嘛，他写的是。哎，那时候因为玄奘大师没有写到，那个说大师的很多怎么怎么样的，因为那时候阿拉伯没有扩张到那些地方。那时候好像玄奘大师在印度旅行的那一段时间，正是好是，十几年或者那些是正好是那个阿拉伯人，就是扩张，然后跟萨珊王朝，就像那个波斯王的那些。帝国呢，就是蚕食波斯帝国的那一些年代，所以他回国的时候正好，就是还在打仗当中吧，应该是他们之间。但是在这个100多年之后，慧照大师去的时候说已经就是遭大食入侵了，很多地方，包括西印度的是可能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波斯那个阿拉伯人一直扩张。就是把那个萨珊王朝当然就吞并了嘛，然后一路向西，而且萨珊王朝好像不少的人逃到这个往东逃跑嘛，所以现在在阿富汗呢，或者是说塔吉克斯坦，很多是伊朗的一些就是民族嘛，他们就东迁到这些地方来，原来的那个生活环境遭阿拉伯人的这个入侵呢，就很难再撑下去了。阿拉伯后来就建立那个沃玛亚王朝，然后现在的那个阿富汗的很多地方，包括他们现在说的普什图语啊，或者是大师那个，也就是那个伊朗语，在东伊朗的语言，很多是现在那个塔吉克斯坦那些是说的一样的，所以可能就这些有关系。最后再往东以后，就是发生了很多战争呢，跟藏地的那些军队也有跟。中原的唐军也好，跟阿拉伯那些军队有打仗，有时候藏军的那些藏地的军队跟阿拉伯也打了很多的仗，然后有时候就是因为是很复杂的政治关系嘛，阿拉伯人的那些和藏地人联合起来打唐军或者当地的那种也有，所以各种各样的一些，但是有一些历史学家说， 很主要的一个，阿拉伯没有再继续东扩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就是藏地的那些吐蕃的那些军队和唐军在那边跟阿拉伯之间有很多就是战争嘛，所以这个让他们就是觉得再往前扩张很难了。但是欧玛亚王朝就往其他的方向扩展了，就是包括北非呀，或者是甚至后来就是到那个南欧啊，或者是说西班牙呀，或者是应该好多地方都被他们占了嘛，就中东的很多地方啊，这些他们这个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以及很广，大概有这些，这些有历史或者是历史书的，如果有些人感兴趣，可以找，如果我找到一些，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些，这些都是一些历史嘛。你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子？伊斯兰这么广大的地方，他们慢慢在中亚很多地方，原先是佛教的地方，后来为什么包括新疆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伊斯兰教？这些跟他们的那些，就历史的变迁有关系吗？印度以前是印度教或者佛教的天下，但是后来现在很多地方的名字都是伊斯兰的那种的名字，城市的名字，印度里面分离出来的孟加拉。和北边的阿拉那个巴基斯坦那些地方，就已经是就是自己各自立国，从就整个印度文化圈里面变成了伊斯兰文化圈的一部分，所以这些都跟那些历史的变迁有关系嘛。魏朝的时候，它还是只是从最西边的地方开始阿拉伯的那些入侵也好，战争也好那些，然后新疆那边的就是最早是从那个什么。喀拉汗王朝嘛，就是现在的喀什那边，就是信奉伊斯兰教，后来就是往这些中那个西域的很多的小国呢，逐渐吞并，主要是战争了，很多就是他信仰转变的，他不是辩论什么最后战胜，基本是战争的结果，所以最难攻克的就是伊斯兰传到东边的最困难的地方，其实应该是那个和田的地方。和田是佛法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也很有历史的地方，佛法的氛围和历史很浓，所以好像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还就是新疆的部分有一些地方还有很多就是一些佛教的那些遗存下来的。所以现在甘肃有一个裕固族嘛。裕固族应该是尤吾尔，或者是尤吾尔。他们是那个维吾尔人嘛，但是为什么他们就还是没有在新疆的一些地方，而跑到那个甘肃的那些地方啊？青海湖的就那个像巴颜喀拉山是不是那边？看是什么山来着？祁连山嘛，对，祁连山的北另一侧，就是往那个甘肃的应该是，现在好像有个肃南县嘛，好像是那边。应该是无为那边吧，无为啊什么，无为是不是无为？也许我说错了，也许是，我看，反正就这个方向的一些，就是变成在那边居住，所以但是他们还是信佛的，还是追随现在的是藏传佛教的一些部分。那这些人据说是那时候有很多人不愿意带，也有从和田那边就是来藏地的，他好像是班禅喇嘛，好像是第一世还是第几世呀？应该是第一世吧。那个他好像族上也是从和田那边来的那种的种族的那些，他跟和田有历史渊源吧，自己的那种血统上面。也是因为那边有打仗啊什么的那些，还有一些不愿意待在那边的人呢，就是去一些有佛教的地方啊，就是从原来的地方整体迁居嘛。然后有一度的时候，就是还有像藏地的那些派军队以后帮助那个和田呢，或者是玉田呢，那边跟那个刚才说的喀拉汗的那些打仗，然后甚至把他们又推到那个。追杀到那种，喀什城呢、那边，但是藏地那些退兵了以后，那边又慢慢又回，所以这里面反正拉锯战有几百年的历史吧，所以 大概这里可以看到初见端倪，说阿拉伯人正在扩张伊斯兰教的一个传统， 在世界各地的一部分的这个见证在这里。所以我只是觉得这里好的一个地方是说，很多地方就整体可能是比较好的素质呀，或者是传统嘛，你说没有那些很严重的那些酷刑啊，什么牢狱啊，什么这些惩罚的那些很多的那些刑具啊什么的，而是当然就遭到外敌入侵，这个，但是就是说这里有半壁疆土已经就是失去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半国已损嘛。所以无天主有一个，这里说有一个习俗啊，出门远行的时候，就是这里说的其实是那个不将粮食，就是不用带口粮的意思。到处就是一路走一路，就是给别人要一些东西，有点就是一路亲戚或者其实可以就可以。因为当地人可能是乐善好施，你不会让你饿着。以前好像印度有这个传统，东南亚一些地方也有，就是在旅行的时候，他们专门给旅行的人修那些休息的地方，凉棚啊，还有一些是专门一些村落给途经这些村落的地方的人洗澡的地方，给他挖那个水池啊、浴池啊什么的提供。还有一些僧人的话，在寺庙里面专门，这个在现在在内地也有嘛，挂单的这种说法，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寺庙的话，那他们就是条件好的，他会给你很好的那种待遇，就是包括就是饮食也好，药物也好，包括就是刚才说的洗浴的一整套东西，甚至以前的说皂啊什么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手毛巾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嘛。而且这是现在我们就是做这些罢工啊，这样的时候也有这些嘛。说到就是洗手、洗脚、水水花香、灯涂国乐，那个当然是有一些是贵客的迎接的方式，但是好像很多地方有最基本的有一些，比如说喝的水专门给你干净的放在那边，然后就是印度很炎热嘛，就是你走路啊这些可能就是需要经常洗澡嘛，那些洗澡的水啊，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啊那些。所以现在你比如说你去一个印度的酒店呢，什么很多东南亚的酒店，他们也有给你放花环在你脖子上啊，这是他们的自己的古老的传统。然后又拿一些什么一些果汁呀，一些简单的水果呀，拿一些那个浴毛巾呢，给你擦汗呢，或者是洗尘呢，这种的。这个现在当然这个有些变成一种国际上的标准的做法，但是你一到他马上端一些花呀，端一些喝的东西出来的那个做法，有的。所以说，其实他们这些出门的时候呢，不需要一般的人来讲，就是不需要带这个粮食。在藏地，好像以前朝圣的很多也没办法带那么多东西嘛，所以他们也就是总是能比较容易的要到任何可以需要吃的东西，不困难应该是。但是这里又说到后面说为王，王守等处。那就有一些王啊，或者地方的首领，他们出去的时候呢，当然的就不会就是去乞食，就是这样旅行。他们的话自己有人嘛，有这个像啊什么，可能就自己有足够的这些就是侍者是那种人和那些动物可能是，但是这里没有说这些呢，就是可以自己带粮食，不吃这个百姓的这个饭食。然后，北天竺国及邻近诸国，说又从西天竺北行三个余月至北天竺国也，名遮兰达罗国。对，这个可能刚才的那个应该是他还在那个。地图的下方，其实就是，所以我们这里面没有嘛，在这里面没有画出来。但现在他居然到了遮兰达罗嘛，就这个现在到的地方是札兰达拉这个地方。王有300头像，依山作城而筑， 粽子以北渐渐有山，为国狭小，兵马不多，常被中天竺及迦斯弥罗国屡屡所吞，所以依山而筑，人逢衣着阴严阴与中天竺不殊，土地稍冷与中天竺等也，中天等也，夜无霜雪，但有冷风，风冷。土地所出像，这个是应该是叠吧，叠不好像是看词儿，对，应该是一种堆叠或者卷的那种的方式来就是做的吧，或者是一些纹路是重复的或者什么的。也无稻麦，绿萝少有，齐王有马百匹，首领三五匹。百姓并无，百姓不养马。西是平川，东进雪山。山内族士族僧大小臣并行，所以这个地方就说到说，又向北走了3个月这样的地方，所以这里到了孟加拉，到了这个地方，到达北天竺国。这里咱们当然，我们刚才说那个城市现在还在，所以王有300多乡，依山而居。这边开始有山嘛，印度的很多地方，就是平原嘛，印度平原是很大的地方，适合种庄稼之类的。在很多地方，就是你整天整天的跑，都很难看到有山。一些很小的一些丘陵地带以外，都是平原比较多。当然，个别地方中南部的有些山脉，大家地图上能看到。有些也有稍微高，但是很多地方是平地。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呢，渐渐有山林了。因为国土狭小，兵力不足，经常被中天竺和克什米尔国，现在克什米尔是印巴的各分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历史上面他们一直有自己的一个国家吧，分别，所以依山建城居住。民俗衣着就是口音与中天竺就是差不多，没有什么差别吧。气候稍微冷一点呢，也没有什么霜雪这，只有寒风。物产的话有这个有大象啊、棉布呀、稻麦、骡驴啊，王有几百匹马，这个百姓没有，就这刚才这基本上读了一下就明白了，就印度平原年来的。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嘛，而且有的话也是可能是比较奢侈的，或者是少数人的这个奢侈的那种，象比较多吧，可能干活用的那种。西部是平原，东部靠近雪山，就往克什米尔那个方向就是雪山很多。境内里面呢有这个寺庙啊、僧人啊这些，然后在这里又说到，从这个加登达拉国。西行以后，经1个月，至杜岔国，岩因稍别，大分相似，衣着人风土地所出，节气寒暖，与北天竺相似，也足是诸僧，大小臣俱行，王及首领、百姓等。大进行三宝，又从此杜岔国西行1个月至新都固罗国，衣着风俗，节气寒暖，与北天竺相似，阴雨稍别，阴雨稍别。此国即族骆驼那边骆驼多，国人取乳酪，就是拿那些乳酪来吃吧。王及百姓等大进三宝，诸事诸僧，祭灶正顺礼，顺正理论，这是众贤论师，是此国人也。此国大小神俱行，现今应该是现今大使钦半。 轻版国损也，大的金，渐进大事轻，应该半国损也应该是。即从此国乃至五天，不多饮酒，便利五天，不见有罪人向打折之。打折之打折者，纵有淫者，得色利，得色得利而已。不见有歌舞，作句以宴饮者也，这宴饮之者。所以从，展览到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想继续往西行嘛。这个地方大概那个地图上面比较清楚了。就是向西行。刚才这个上面写了一个杜克夏是吧？杜查国。所以说到这个地方，说就是与英语，就是言语这些文字，可能语言就比较相似。那民宿的话，物产啊、天气啊这些都跟北天竺相似，也有很多这个寺庙僧侣，大小乘并行。然后就是当地人就是信奉三宝嘛，就是指的那时候很少说佛教这个词，少有人说进行三宝就指的是佛教。从杜察国再向西行一个月，达到大兴头固罗国。这个是哪个地方？也许大家你查一下，应该能查到。所以，应该不是东。稍等啊，我等一下。那就先这样，就是说一周风俗，气候与北天柱相似，言语略有差别。然后说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看起来，仰望西北，往这些地方走的时候，就是有干旱沙漠的地方越来越多嘛。现在像以前可能不一定说那么大，但是现在古吉拉特、邦安这些往西走的话，好多地方都是比较沙漠化的很严重的这些印度的地方。所以说，国人饮用骆驼乳酪 王和百姓呢也是进行三宝祖师祖僧，然后说有这个众贤论师，造这个顺正理论，就是在这里，他是这个国家的人，大小乘并行，可能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那时候现在来讲的话，有时候我们说啊，这个北方是大乘，南方是这个小乘呢，或者是就是汉传、藏传这些属于大乘的佛教。然后其他的很多地方是南传，但是历史上面看起来这个并不是说这样的，他们有很多地方呢，不论是南边、北边，印度的各个地方都有，就是小乘、大小乘并聚的地方比较多，甚至比如说西域36国这些新疆的很多地方，有一些地方是大乘，有一些地方大小乘兼具，有些地方是就整个国都是那种上座部的传承啊之类的。所以说刚才说的阿毗达摩顺正理论，这些这个论师，众贤论师，他好像就是就是对这个世亲菩萨所做的俱舍论的与金刚部的一些说法有这个之间的一些辩论在里面，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一个。 内容呢？所以说，这个国家呢，乃至于整个五天竺之国呢，就是整体上面讲，饮酒的这些风气呢，都不太盛行。他说他去了这个五天竺，遍历这个五天竺，从未见到有人就是喝醉酒啊、打架呀。就算有人饮酒的话，也是就是借酒活色提神而已。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很严重的那些醉酒的问题吧。所以大概是有些是那种小乘佛教的地方，可能有一些甚至有那些嘛，像刚才有说有一些国家那种就是歌舞比较。这流行的这样，但是很多地方也是说比较怎么讲呢？不太流行这些有这样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小乘的一些地方，或许也相对你看大乘的这个地方，西域的，包括以前新疆那些壁画呀、很多地方看的时候，包括藏传的，或者是你去那个以前的一些印度尼西亚，现在有些石雕的一些像啊，或者是斯里兰卡的那些石雕的石窟里面，这些地方都有那些供花呀、跳舞呀、各种各样的，就是撒花呀、各种的乐器拿在手上的呀、舞姿呀，就包括有人间那种的，唱歌跳舞的一些壁画，在藏传那些藤卡里面也有嘛。所以但是在另外一些里面的比较保守的那种环境里面呢，他们就是这种比较少这些，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他游历这个五天竺的各个地方的情况下，就是从来没有见过有人酗酒闹事呀，或者是酩酊大醉啊，就是出发酒疯啊，或者是这些，那真的是已经很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那种状态了。那下面的这个说，北天竺朱寺及汉僧事迹，又从北天国有又从北天国有一寺名多摩，三摩那，佛在这日来此说法，广度天人天。此寺东间里有与泉水旁有一塔，而佛说。剃头及剪抓甲指甲，在祠塔中，就佛陀的发夹，就是在这个佛塔当中。此见有300余僧，寺有大批之佛牙及舍利古舍利等，更有七八所寺，各500-600人。大号住持、王及百姓等非常尽心。又山中有一寺，那揭罗陀那，有一汉僧于此寺身亡，彼大德说，从中天来，明显三藏圣教，欲将还乡，忽然为何？便即化矣。于是闻说，莫不伤心，便提四蕴一杯悯露，故离灯无主，他方宝树摧。神灵去何处？玉貌已成灰，一想哀亲切，悲君愿不随。手执香国路，空见白云归。所以说，这里面北天竺境内呢，在这个里面呢，有一座，多摩三摩那寺。 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来到这里是说法，被印度就是也有一些地方是说他们佛陀讲法的那些圣地，广度人天。寺东建呢，泉水有旁有一塔，然后说供奉这个佛的这个发夹的这个舍利，就发头发剪下来的这个指甲头发这样。这个地方呢，现在说有300多名这个僧侣，寺中藏着。辟支佛独觉的这个牙齿和骨头的这样的圣物，附近还有就是七八所其他的寺庙，这每一个寺庙都有，其实有5、600僧的，那比较大了。七八座寺庙的话，那算估计3000、5000、3000、4000僧嘛，这些寺庙，住持，而且是说附近的这些地方就这么多，住持。那就是井然有序，王吉就是民众都非常的这个就是有尽兴，因为这个上面从某一种程度上面我们可以说，佛法兴盛的那些地方呢，就是包括各种社会问题比较少，看起来像以前玄奘大师他有讲到的很多地方也是说这个地方的人呢尽兴佛法什么，然后民风呢就是包括没有很多那些问题。那种就是很多暴力啊，或者犯罪的问题啊，甚至是说不杀生啊，或者是就各种就是这种讲了，可能整体上面因为受到某一种的就是程度的熏陶，再加上可能当地的王就是真正虔诚的信佛法的，这些整体的影响力吧，还有一些是根据佛法的那些教诲，然后传播那种。相关的这些精神呢，或者是说修行的这些寺庙啊、僧人呢，也比较就是发达。这样的时候，整体社会来讲，可能是保持一个好的平衡吧，才。所以，比如说，大概。所以说，上次我说的，这可能有时候跳出去的，好像似乎跟我装的那个 VPN 有关系，但是好像这个月就到期了，我就停止了，不然它是好像就是我没有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就是去掉，总是就是或许跟这个有关系没关系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之前偶尔以前也有信号不好的时候，但是这一段时间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节课里面跳出来一两次。所以说，在那个寺庙里面，以前是有这个一个汉地的和尚，然后他在这个寺里面去世，根据当地的一些说法，说他从中天竺来，然后通晓三藏然后正准备回乡的时候，在那边就是染病吧，就花就是离世嘛，圆寂，或者是就花去了，就是有可能有某一种程度的生死自在，然后最后就人病了，怎么样，姻缘到了，可能就走了。所以听一般的人说啊，那你就是想回去的时候，就在异国他乡离世，就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嘛。很多人都认为说想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这类的，可能像那个，尤其是有感触的像，慧超这样的大德，他们去一些地方可能。就带着某一种的使命呢，还有像就是做这样那样的事情的那这些没有完成的心愿当中，就是圆寂这样的话，可能就觉得说比较悲伤吧。所以说听到这些事情呢，没无不伤心。于是呢，就替了一些诗写了这个，为他做一些，就是，哀悼一样，不能说哀悼吧，可能是比较遗憾的这种意思。所以这个大概的意思，也许是说故乡的灯火如今无人守护， 抑郁的这个鲍叔就此摧折倒下。然后应该说，就信使吧，应该说飘向何方？就是那可能一般的人也还有就是想要回去的那样的心愿这边，但是就是心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说可能你就肉身呢就留在了那里嘛，化为这个灰烬。所以想到这些，可能是说一年这些时候呢，就是哀思切切，就是说很多人愿望没有完成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就是在那边就是圆寂了，意愿未尽，然后难以随行种种了。所以很多哪个人知道他真的要回去哪里啊？就回乡的之路，要到哪里去嘛？但是就回乡的半途上面的士，所以暂时见到这个白色的云朵悠悠东归啊，就是，然后孔子惆怅，大概这种的意思。所以因为大家有时候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也可能就是想到在那个时候的亲力亲为跋山涉水，像现在一个飞机一天就可以到任何差不多一天24小时可以到很多大部分地球的任何地方，但是在过去的时候就是你一个方向走3、5年甚至更多7、8年10年这样子旅行的有些地方就这样那样。然后在这些当中能发生多少事情？然后如果你走了3年往2年，或者是4年、5年、10年、十几年，像玄奘大师好像都待了十几年了。那这样以后，一半的路途就是你往一些地方去，还有一些你要折回来的时候，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路途遥远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可能就是每次很切身的这种路途的艰难。以及遥远异国他乡的那种，就是不像现在什么世界性的各种各样的，都是就我说的那些我用的东西，或者大家认知都在信息高速发达的地方都知道的。那当然，过去很多地方也是就相似的，像说东南西北很多无天主的，很多有共同的习俗啊，或者是语言比较接近的这些，但是可能。你用从韩国呀这样的地方要去那样的地方的话，那真的是很大的差别了。所以你有他们有很大的这个虔诚心以及勇敢胆识，就是前往圣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就是追随佛陀曾经的脚步，或者是后来兴盛的就是佛教的圣地，去朝圣了，为主嘛，主要是为了朝圣嘛。所以这些真的是很大的勇气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此时无意的一切之罪，一切过患，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福有情。